我们再次来祷告啊，大的天父，你是我们的父亲，是我们所仰望的，你是我们可以靠得住的神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愿一切的颂赞荣耀归给你，求你让你的话语在此刻，在我们的心里面发生果效，叫我们可以世世代代、永永远远活在你的话语里。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。上一次朱牧师呢，在我们中间讲说，苦难不是坏事儿，是不是？他原来的题目想叫什么？他说苦难是好事儿，好事儿、坏事儿跟对与错有什么不一样？这个事情是好的，这个菜。太好吃了，你会怎么样？就吃了再吃，是不是？你已经50岁了，你要吃对的东西。你知道的，递上来吃的东西，你想不想吃？有人呢，就不能吃白米饭，对不对？他要控制什么？控制血糖。有人呢，不能吃。肥猪蹄，他要控制什么？他要控制血脂。你要吃对的东西，和你要吃好的东西，这两个是不一样的。问题是呢，你我看神告诉我们的话是对的呢，还是好的？今天的话呢，我们呢？苦难对我们是好事，是什么意思？我们多半想的是什么？这个话是对的，但是呢，这个事儿的话呢，你要不要？你我呢，就觉得呢，犹犹豫豫的不想要。当你犹犹豫豫的不想要的时候，那个觉得它是好事的人会怎么样？他就给你抢走了，对不对？那我晓得，我呢，吃东西是这样的，我只吃我熟悉的东西。我到了北京去上大学，我呢，看他们，吃湘菜，我一闻呢，就不想吃。所以我刚去北京上大学的第一个月是非常辛苦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随手就扔一把香菜，我每次呢要去餐馆吃饭啊，那时候呢我们，温州的经济条件还是可以，还是去北京上学还是可以去餐馆吃饭的，不像去了英国呢就不敢去餐馆吃饭了。然后呢我们就去餐馆吃饭，我呢就说，刚开始就说你千万别放香菜，人听不听？因为人家香菜好东西啊，随手就给你扔一把，然后呢，你挑都不知道如何把它挑出来。后来的话呢，我呢从我们老家呢就有虾干带过去，温州新鲜的虾干晒了带过去，然后餐馆有鸡蛋，有西红柿，然后我就说呢，你别给我做别的菜，我把虾干给你，你先呢开水烧一下，烧出一点鲜味来。然后呢，你再下西红柿，再打鸡蛋，千万不要放香菜。结果呢，我的菜都被同学吃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随手一把香菜，人家觉得怎么样？太好吃了，这个虾呢那么新鲜，西红柿呢也炖得很好，还卡了一把香菜，我们赶紧就给你吃掉了。好事儿呢，如果你觉得不好。什么觉得好的人会怎么样？马上呢就抢着吃。所以呢，你如果不觉得苦难是好事儿，你会怎么样？你说神啊，千万别把这把香菜放进来。你放西红柿，放虾干，放鸡蛋都可以，别把那把苦难的香菜加进去，是不是？我们的话呢， 就会躲着走。我们什么时候觉得是苦难？什么人你觉得是苦难？有些弟兄呢觉得呢，我现在年过半百了，思维反应就没那么快了。你不要给我说呢太难的事儿。然后呢，我如果再过10年、20年呢，我就带助听器了，是不是？带助听器有个什么好处？你有时候可以假装听不见，对不对？最近这个助听器的电力失效了，所以呢，有些我不想听的香菜，我就不听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我就假装听不见。可是呢，这个你假装听不见，有人喜欢香菜的人，觉得是好事的人，他怎么样？他就抢着听了，对不对？他抢着听了之后呢，这个味道谁尝到了？后来我的同学呢，就邀请我去，我北京的同学啊。几个，很有，我那时候做副班长，几个呢，北京的女同学，他们是本地人，一起请我去吃火锅，其中有一个现在还成了基督徒了，然后呢，他请我去吃火锅呢，就吃那种涮的小铜锅，然后呢，他涮了一把香菜，他不知道我不太那么喜欢吃，就递给我，我一尝呢。他怎么那么新鲜，那么好吃啊？从此之后呢，我就开始吃香菜了。然后呢，我就发现原来我错过了那么多好事。很多弟兄呢，老婆一说话就觉得香菜来了，你就不知道错过多少神给你的好事。这个呢，好与坏呢？你都是呢，强迫着自己去做对的事儿，所以呢，你永远尝不到香菜的美味。弟兄们呢，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，这个不是我强迫你的，是呢，我尝到了这个香菜的美味之后的话呢，我呢。为神做见证，意思是说，神赐给你一个老婆的话呢，是你人生的大大的好事儿。如果你现在七老八十的还没体会到的话呢，你在去见主之前，赶紧好好尝一尝，这是个好事儿。但是呢，人是不是都能听得进去的？人就说呢，因为你老婆在底下听着讲道，你专门讲好话呢，回去之后你的日子就好过一点。但这个话呢，不是我昧着良心说的，有耳可听的呢，就应当听。你想想看的话，耶稣基督在世上，我们都是认耶稣是我们的主的，对不对？上一周的话呢，这。朱牧师讲课的话呢，要讲到的话呢，就讲到了第9节为止。那我们看这个经文呢，第9节没有在里头，大家能不能还记得第9节在讲什么？他既得以完全，就为凡顺从他的人，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。耶稣基督是怎么得成完全的？他顺服了，就得成完全。耶稣基督在肉身里头的时候，他是学了顺服，是不是？那我不知道大家呢，上一周朱牧师讲到呢，引用了很多的经文，我很稀奇呢，有些人都还没有信主，都觉得讲得很好。他至少引用了8、9处经文，是不是？我们已经信主很久了，你是不是心里犯嘀咕？今天的经文怎么那么多呢？是不是？什么？你呢？就是没有尝到香菜的好处。当你觉得经文那么多的时候，为什么？你想朱牧师他为什么那么多经文？这个呢，我有时候有这种体会的。 你在准备讲到的时候的话呢，你脑子呢活跃的比那个我20岁的时候还活跃，为什么呢？那个经文这里也来，那里也来，你感觉呢？你脑子里头呢在开呢合唱音乐会，什么是合唱音乐会？你就是把世上你最喜欢的乐手都集中在一起，有没有人喜欢刘德华？这大家可能都不是好这一口的，有没有人喜欢 Beatles？有没有人喜欢谁？老一代的啊，大家自己说吧。你最喜欢的男歌手、男中音是谁？谁？OK，我发现我来了美国之后，碰到我们中间有从宝岛来的同胞，我发现呢，我跟他们居然是同一个年代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呢，第一呢，他们喜欢听的那些歌手，居然也是我听的，他们喜欢看的那些英文的作者，那些70年代的什么写 "The Road Less Traveled"，少有人走的路啊，那些东西呢，是我在90年代的时候看得津津有味的。发现呢，我们居然是，这怎么说，是同龄人。然后呢，你想想看，我们把我们很喜爱的歌手，跨越时代，跨越年纪，把他们放在一起。给你们唱歌，你心里边是不是觉得这个只因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？是不是？所以他呢，把这些经文都放在一起的时候，就是你就想到这些作者在不同的这个年代活着的，他们在唱同一首歌。你听到了之后呢，你是不是就心花怒放，高兴得不得了？但是呢，如果我们对这些东西不熟练的话呢，我们还都在讲对错里面的时候的话呢，那些东西是合不起来的，这个和声是合不出来的，这个他们唱同一首歌呢，音调对不上的，你就没有办法呢。体会到这每一节的经文都在诉说同样一个极美的故事，就在我们的眼前，在我们的心里面。这个呢，就是呢，我们今天的经文，什么叫做好，什么叫做对。讲到这许许多多的经文放在一起的时候。耶稣基督在肉身学了顺从，为什么跟我们这一群人能够唱出同样一首歌来呢？詹姆斯特别讲了一句话，也是呢，我们跟第二期的淫秽相呼应的是什么呢？耶稣基督从他跟父神在一起的。从亘古以来，从没有时间的时候，他有没有任何时候是不顺从神的？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学了顺从？那就是我们本来就是顺从的人。你学了顺从是什么意思？耶稣基督在肉身的时候。即大声哀哭，流泪求谁？那能救他免死的主。你我想到是什么？如果你在肉身里面，你会想什么？求那救他免死的主，求什么呀？能救他免死。那人就是说，那能救他免死的，你去找一个能叫你发财的，你会求他什么？让我发财是不是？但是耶稣基督求的是免死嘛？ 那一段经文，耶稣基督在那个时候，那个他是什么时候？诗篇那一篇说，敌人像巴山的一样，公牛一样围绕我。巴山的公牛我们没感觉，是不是？但是呢，我们在海边生活，如果你掉在了海里，一群大白鲨围着你，你是什么感觉？就是这个东西。因为耶稣基督活在世上的时候，他就是神的话活在人间，所以他为什么人要围攻他？因为他讲出了神的心意。讲出了神的心意是对人好的还是对人不好的？人不觉得他是对他好的，你讲的再对，我要把你给杀了。为什么？他觉得耶稣讲的对，他都无法辩驳，因此我要把他给杀了。巴山的公牛围绕他，是要践踏他，把他给弄死的。海里的大白鲨围着，是要把你当食物吃掉的。甚至这些的动物的对耶稣的、对人的那种东西的话呢，根本不能形容那个时候人对基督的恶意。因为动物吃饱了就不吃了的，他们看。耶稣基督讲的，你讲的再对，我也要把你杀掉。他们不觉得这是好的。神的话活生生的活在人间的时候，人是这么对他的。耶稣基督在求什么？他们要杀了他，耶稣基督主动求的是说：“我不死吗？”是的。他说：“照你的心意是什么心意？他顺谁的意？顺神的意。神的意是什么？他来就是为这些人死的。人会不会觉得他来是为他们死的，是为他们好的？人要把他杀掉，他大声哀哭。”求的是什么？我要为他们死，求你让我为他们死，就是为这要杀我的人，大声哀哭，学了顺从，什么意思？耶稣基督在天上的时候，有谁能杀他吗？耶稣基督在天上的时候，有谁能？骂他、羞辱他、吐唾沫在他脸上、拿巴掌打他吗？没有的。他在人间受这些东西的时候，他为什么愿意为这些人死？也就知道呢。第四章就告诉我们，他在肉身里面就知道人在面对试探掉下去的那个节骨眼上面，人的难处在哪。他经历了这一切，他流泪哭求，那能够让他免死。意思是说，只要他一句话、一个念头，神就不让他死。他求的是什么？流着泪求神，让他为这些人死。很多的人在想说。哎呀，耶稣基督因为有这些罪担在他身上，所以父神都抛弃他了，怎么样了？你就从这个经文里头，他是顺神的意，他这样的求法，他是跟神是共鸣的，不是我们在人间想象出来的那样的一些情感，他学了顺从，流泪。大声哀哭，求神让他为这些人死，而不是说呢勉勉强强的。这个他呢，既得以完全，就是因此，他就已经完全了。什么意思？ 他不如此的话呢，他看自己不完全，他不在肉身里面去体会人的难处和痛苦，所面对的试探和诱惑，不在那个节骨眼上面，他没有任何逃避的东西，真真切切的体会了这些东西，他呢才得以完全。我们人在面对我们自己的痛苦的时候，你我是怎么面对的？你我是说什么神呐、啊？你把我接走吧？你我会不会有这种想法？为什么让我掉在这里面呢？对我们多半有几种，是不是？有些人的话呢，他就把自己的感觉麻木了。意思是说，我既然不得不要去面对的话呢？我怎么办？我呢，把自己的感觉麻木一下，我感受不到，我还从容行事，泰山崩于前而不坏。泰山砸在我的面前，我都不害怕。没有主的人的话呢，不知道这个可以叫人得以完全的人的话呢？这个是不是人生的很高的境界？大丈夫男子汉，我呢？你把我牙齿打掉了，我顺着血我就把牙齿给吞下去这是人间面对的方式。还有一种人呢，他非常的敏感，很多的艺术家是不是非常敏感的？那他受不了，他怎么办？我可以躲，逃走，我躲起来，是不是？最近呢，我去劝一个人，我就说的话呢，你我呢，在教会里都经历过很多的事儿。那我呢，在求你一件什么事儿呢？我要求你一件事情呢，是说呢，你要学习顺从，因为你本来是一个顺从的人。哪怕这个做带领的人呢，是个乖僻的带领，你也要顺从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不是因为他乖僻。不乖僻，你就不顺从，而是因为呢，你本来是一个顺从的，你因此的话呢，你学了顺从。这个呢，就为防顺从他的人，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。你要么就是把自己麻木了，麻木了之后呢，你觉得疼，我不觉得疼，你干不了呢，我继续干。另外一种呢，我就躲起来，躲起来呢，我做旁观者，我看世间的云起云落，我无所谓啊。这两条路呢，都是一个不完全的路，就不是呢，我们跟随的主耶稣基督的路。他说什么呢？你要顺从他的话呢，他这个完全的主的话呢，就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。耶稣在人间的话呢，他就是为你我这悖逆的人的话，如果不是因为我们这些人这么悖逆的话，他不是需要这么去学的。那呢，他说呢，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。你我在一个关系里面，你受不了了之后，你得救的出路在哪里呢？什么是永远？永远的反面是什么？是不永远，不永远就是暂时，对不对？暂时是什么意思？有时呢可以得救，有时呢不能靠着得救的。此时呢，就是那个时候有可能不会救的时候。这个就叫做永远得救的根源，不是呢靠躲起来，也不是呢靠麻木自己。这个叫做信仰，永远得救的根源，靠得住。你仰望他的话呢，他就会来救你。永远得救的根源，这个叫做信仰。但是人为什么不能说在那个时候 我就顺了主去了呢？第十节，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。我们现在呢，对大祭司呢讲的很少，也没有这个感觉和认识。但是呢，以我现在呢，我们中间呢多半都是一些愿意深入思想的人。人生是不是有很多责任的？我们呢是上有老下有小，有些人呢下有小还有小小，所有的东西呢你都背在自己身上。我们中国人呢跟犹太人呢有一点你是可以感受得到的，我们大家都是不是都希望人行为好？中国人是希望人怎么催促你行为好的。其中有一招就是说，哎，你看那个家的孩子他是怎么样子的，是不是？有没有人是经历过这种东西的？然后呢，你就知道呢，你永远呢成不了那个人家的孩子。这个是要在用什么东西来逼你呢？这个叫做羞耻感。还有一种我们来逼人是什么东西？就是内疚感、罪恶感，是不是？让你觉得呢，你都做了这么糟糕的事儿了，你还不奋发图强？这个呢，我们一句名言叫做"知耻而后勇"。你愿意也好，你不愿意也好，一句话就给你钉在那里，躲都躲不掉。我都给你花了那么多钱了，你都还不孝顺我。然后呢，孩子就怎么说的？你看别人家的妈妈，别人家的爸爸，他还给他留好几套房子呢。你这就是在这个里头的话呢，就开始呢彼此操纵、彼此攻击、彼此让对方有内疚感，就掉在这里头。大祭司是干什么的？神为什么是好神呢？大祭司就让我们知道，我们献了祭之后，你看不到基督为你死是如何死的，你至少可以看到呢，你家里那一头羊，你把它宰了，这是你养大的羊，你杀了之后呢，那个血溅出来了之后呢，你就知道呢，这个羊不是我们从 Costco 买的羊，你最多损失一点钱。是在你们家羊圈里头养大的羊，你带它出入的，它为你流血了之后，你就知道呢，你已经付了代价。基督为我们死的话呢，他做了我们的大祭司的话呢，我们的血就罪就被除掉了。但是作者为什么要跟希伯来的那一群人讲这个话？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。为什么？显然的话呢，那些人呢有个想法，你如果不是亚伦家族出生的，耶稣是犹太家族的支派的大卫的子孙，你是不是祭司啊？那我们呢在人间日子已经很难了，我又离开了那个，你比如说我们温州人特别喜欢抱团，是不是？因为日子呢已经很难了，在世界各地流浪，你又离开了温州人的这个群体，犹太人呢就是说他又离开了犹太人这个群体，犹太人也讨厌你，外邦人呢本来也不接纳你，你呢又说我是跟随耶稣的，然后罗马政府呢也逼迫你，把你的家产也没收了，这个就是这一群希伯来人。他想想的话呢，我在世上走投无路啊，我怎么信了耶稣之后变成走投无路的一个人了？这是不是现在很多中国人的状况？你那么多人，你去哪个国家？哪个国家要你啊？你来5000人可以，来10000人，哪个国家也受不了你。来10万人，就世界上有超过1亿人口的国家，他都受不了。我说这成了走投无路的人了，我说赶紧回去，我至少还有祭司啊， 还有亚伦的后代啊，我们可以去献祭呀、啊。我们有自己，当时罗马帝国呢，可能有十分之一的人啊，到六分之一的人是犹太人。我可以回去好好过日子。他们对耶稣基督是什么一个东西呢？你不是祭司，你没法献祭。我不如呢，到圣殿，到这些地方，我可以去献祭。我人生又那么苦。苦了之后呢？你本来你会不会想着，曾经以前有个老师说他是在IBM 打工，说他说保管各种软件，他说我给你100块钱，你给我一个软盘行不行？他说你把我当什么人？他说如果那个人告诉我我给你100万，我会怎么说？他就说你要几张啊？人在困苦潦倒的时候，就是很容易犯错的。你犯了错的时候呢？没有祭司给你献祭的，你连黑手党，就是我们这离美墨边境不远，是不是？那边的天主教会很多贩毒的人是给教会捐钱的呀，他要面对心里的这个东西的，祭司也没有。说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，称他为大祭司。原来我们所信的这一位耶稣的，不是照着肉身里面亚伦的等次为大祭司的，他是麦基洗德的等次为大祭司的。麦基洗德为大祭司呢？我们看下一段经文，我们可以往后跳到地图那个那一张图，我就快快的讲。麦基洗德呢是在。大家回去呢，可以看《创世纪》第十四章。《创世纪》第十四章呢，那时候亚伯拉罕跟我们一样，正在呢呈现四处流浪。然后呢，这个地方呢，估计就跟 LA 这个地方差不多大但是呢，它的地理位置比洛杉矶重要多了然后呢，那个时候呢，发生了一场国际战争。这条绿色的线呢，是战争的发起方，是一个军事强国啊。我们估计大家呢，估计也不一定记得他的名字。这个人呢，叫什么呢？叫基大老马。我们不称他为老马。老马呢，是一个大国的领袖，他底下呢，有一些人是顺从他的。后来他们到第多少年呢？第13年的时候，这些人呢，就背叛了。你看这个老马呢，绿线，他从那上头一路打下来，横扫约旦河河东，在这些地方能够占有一席之地的人，那都不是一般的民族。他横扫绿线一直到底下，然后呢，他顺路呢，把在旷野南边旷野里头装作打劫的亚玛力人也消灭了，然后回头。又到死海上面去，这个时候的话呢，那背叛他的这个五个王的话，他估计都已经吓坏了。这个人不出手则已，一出手不是专来打你，顺便把周边的国家全清扫一遍。然后他扭头呢，还打到了到埃及的旷野亚玛力那里。把那一群呢在沙漠里头做了几百年强盗的人也收拾了一番，然后掉头北上，到了这个死海的西岸，就到了他背叛他的那五个王那里。你想这五个王是不是吓死了？结果呢，他们在那边五王联军没打多少呢，自己掉坑里头，吓跑了，还掉在坑里头，打了大败仗。这个时候呢，他们不该千不该万不该抓了谁呢？抓了亚伯拉罕的侄子，又有点像他的养子。他呢就住在索多玛这个城里头，他把罗德给抓了。这时候呢，他就惹了不该惹的人了。这个人有多少军队呢？他有318个壮丁。壮丁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在我们家后院干装修的活的人，他不是专门打仗的。 这他有318个，他惹了一个不该惹的人呢，就是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有318个壮丁，带着他的同伴呢，就去找这个老马同学打仗去了。你想想看，你只有318个人，人家是横扫这一片强国的人，你敢去打他吗？但是呢，亚伯拉罕敢不敢打？亚伯拉罕呢，是这个红线，红线。他打了胜仗之后呢，一路北上要回家去了。亚伯拉罕呢，这个虚的红线是亚伯拉罕，他一路狂奔。去追他们，带了多少人呢？318个壮丁去追这个打了胜仗的老马的联军，结果就追上了，然后就把他打败了。你想想看，这如果是在当时的这个国际政治舞台上的话呢，这是多么大的一件事情。这些人身边有没有钱？这个老马的军队，你看他打，一直打到希尔山，就以东那里，又跑到，就是那么抢，叫什么，抢劫的人的家里，把他给打败了。所以你想想看的话呢，他一路掳掠了多少的东西？索多玛、俄摩拉是什么一种？就像北上广这些城市，你移着移着，就巴不得去那里买房子。他把这几座城也打败了。那你想，他打赢了之后，亚伯拉罕这318个人抢了多少东西？这时候，这一位呢，麦基洗德出现了。我们回到前面那一段经文，在创世纪第14章的第14节的话呢，亚伯拉罕就去追，等到第17节。他夜里16节的时候呢，他就将所掳掠的一切财物夺回来，连他的侄儿罗德和他的财物，以及妇女人民也都夺回来。亚伯拉罕杀败他们的时候呢，有索多玛王出来了，第18节，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。你我这时候会怎么想？这么厉害的一个大英雄啊，打了那么大一个胜仗，人迎接他的话呢，显然谁高谁低，是亚伯拉罕很高，是不是？但是是这样吗？这个人是什么身份呢？是至高神的祭司。谁是那至高的神？就是耶和华我们的神啊。他为亚伯拉罕祝福。一般是高的人为位分低的人祝福，还是位分低的人为位分高的人祝福呢？我们继续看下去。他说：“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拉罕、亚伯兰，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，是应当称颂的。”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1/10来给麦基洗德，谁高谁低。麦基洗德的等次是什么？高于这个大祭司的话，是比这些希伯来人的老祖宗亚伯拉罕还高的，因为呢，他把所有抢赢来的东西掳物呢，拿了1/10给了这个麦基洗德。这个呢，叫做超越。这些希伯来人信徒认为是什么？亚伦家族那才能做祭司，他却不知道呢。耶稣的是比亚伯拉罕还高得多，他是照着这个等次做祭司、做大祭司的。我们在我们的苦难里面，你就需要有靠得住的；在你我的难处里面呢，你想要呢？有可以仰望的，但是你我心当中仰望的祭司是谁？ 你我心当中的中国人最讲什么？贵人相助。贵人如果靠不住，靠谁？靠自己，是不是？我们心当中最大的大祭司是谁？就是我自己。我行为不好的话呢？我呢？我把自己行为搞好了不就行了吗？环境不好呢？我就努力奋斗，我要么把他征服了，要么我躲起来。然后呢？我们超越的信仰是什么？就像麦基洗德高过亚伦一样，我们不觉得这一位的话，低到极处，为我们学了顺从的主，原来呢，他是救我们的大祭司，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做大祭司的。这个叫做超越的信仰，为什么我们不能经历到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平安？为什么夫妻两个吵架不愿意去找耶稣基督做我们的祭司拯救了我？因为我们共同的敌人不是彼此，我们的共同的敌人是肉体情欲，我们共同的敌人呢是罪。但是我们都是怎么想的？当你我没去找神的时候，你心心念念想要靠得住的那个东西，你心心念念呢想要仰望的那个东西，就是呢，你我像这些希伯来人一样，他不是亚伦家族，他就没有想到呢，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。我们想的是什么呢？神要照着我这个思路把这个老公改造一下的话呢，那他才靠得住啊。但是呢，他没有想过的话呢，耶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，不是照着我们的想法做我们的大祭司的。我们超越的信仰，我们究竟是谁呀？论到麦基洗德。我们有好些话，并且难以见。你作者是不是有很多的话想跟他说？他这时候有没有说？我们回到在我最后的一个 PPT，他有没有说？他没有说。为什么好多的话在心里面不说？是这个说的人的问题吗？是那个，因为你们听不进去，所以为什么我们在世上过日子的时候，没有那个完全的生命彰显出来，没有那个喜乐和盼望，我们好像呢，还没有得救一样的在熬日子，我们听不进去。什么事？大家有没有感受过？我有好多的话要跟你说，但是呢，我一句也说不出来。我最近呢，这过去一年呢，我特别有这种的感受。原因是什么呢？以前呢，就周老师去干了这些的活，难为的话呢，都让他去说了。那现在改轮到自己该说的时候的话呢，你就发现呢。原来我让他那么难为，因为呢，你站在一个新人的位置上的话呢，你就是呢要去说话。我最难的是什么呢？这个人呢得罪了神，你有两个选择，一个选择呢，照着中国人的智慧，哎呀，我就去跟他讲，你呢得罪了某某某某某某，你看呢，你是不是有这样的问题啊？你看呢？你这样的话呢，是不是对你自己是不好的？你呢就要赶紧出来。但这个不是神说话的，《马太福音》第18章19章要怎么说？这是怎么说呢？你呢得罪了我， 因此呢，你得罪了神。我呢，要告诉你呢，你是如何得罪我的话呢，我就把你给挽回回来。这个是每一个做祭司的人要做的事情。耶稣在世上是怎么说的？你不知道你得罪的是谁？你得罪的是谁？是那唯一可以救你的，你要把他给杀了。这一件事情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做的事情。你不是才去告诉别人，你自己做好人。我告诉你，你得罪了他，因此呢，你要在神面前认罪。你是要告诉人呢，你得罪了我。我的话呢，告诉你，你这样的话呢，对你是不好的。你这么去跟人说话的时候，你觉得你的待遇是什么？人都是说：“哎呀，感谢你，你这个人太坦率了。如果没有你告诉我的话，我还真是不知道他会怎么说。”就是你说我得罪你，你得罪我比你我得罪你还多得多呢。夫妻两人吵架是不是都是这样？为什么？你我在说的时候有没有？大声哀哭，切切的祷告。你是谁在说这个话？是一个愿意为他死的人说这个话的话呢？你觉得他会对你好一点吗？也不一定的。耶稣基督呢，就是愿意为他死，他为人家要怎么样？人家根本不信他，就谁会愿意为我死？又不用石头给他，想要打死，这个叫做顺从，你就完全了。麦基喜德为等，但是你这样去跟人说话的时候，人是不是都能听得懂？如果你听不懂是什么意思，因为听不进去，意思是什么？这么难的事儿。我们是谁呀？我又不是耶稣，我又不是保罗，我又不是周老师，对不对？就叫做你，如果是出来的反应是这个呢，叫做听不进去。你此刻就是一个听不进去的人。但是呢，你是不是个顺从的人？你是不是顺从了耶稣基督？你就隐性的时候，你都是一个顺从的人。这个呢，就叫一个顺从的人学。顺从，这个是好事儿的话，谁愿意要？你不要的话呢，一下子就没有了。因为呢，他是说什么？看你们学习的功夫呢，本该做师傅。师傅是什么意思呢？谁知还得有人将神。圣言的小学的开端，另教导你们。做师傅的反面是什么？在这个经文里头，就是要去学小学的开端。小学的开端是什么意思？按照我们现代的话是什么？学前班是不是？你本来呢可以做老师，现在呢？人要把学前班的东西再来教你，这个叫做谁知道怎么会成了这么一个样子？因为什么？听不进去，不是没有听到，是进不去。那这样的话呢，人会成了什么样的人呢？成了那必须吃奶，必须吃奶是怎么吃的？是不是小婴儿？是不是？后面就在讲了，吃了成了必须吃奶，不能吃干粮的人，凡只能吃奶的，究竟是个什么意思呢？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。什么是仁义的道理？什么是那个好的？仁义是什么？义就是神觉得对的，仁就是好的，又好 又对的。你如果没有操练过的话呢？你讲的再多的话，还是只能吃奶。这叫做不能熟练了仁义的道理，原因是什么？因为它是婴孩。什么人是婴孩？因为听不进去，他是个婴孩，你就不能指望他去熟练仁义的道理。我们就一直呢掉在辩论对错的里面。我呢跟一个人说呢，就是说呢，我呢是一个乖僻的领袖。乖僻是什么意思呢？乖是不是很善良很好？乖呢是乖张，意思是什么？这是个很奇怪的，因为呢，乖僻是什么意思？他既不尊重神，也不尊敬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对神的感受和人的感受呢，都没有知觉。那我呢，就向神呢认我乖僻的罪，也呢向你呢认罪。那我呢，要求你的话呢，向神认罪。我没求你向我认罪，因为一个人向神认罪完了之后呢，你就知道自己的路如何走了。这个是什么东西呢？仁义的道理，意思是什么？我们都会犯错的。神觉得的好的路是什么？你回到他的面前去。你开始体会呢神的感受，你呢就会开始体贴人的感受，你就不做一个麻木的人。你开始体会神的感受呢，你就知道呢，基督已经为你学了顺从。你时时刻刻呢，在你学顺从的时候呢，你就被救了，叫永远得救的根，你不动摇，永远得救的源的话呢，你就不会饥渴。不饥渴的话呢，你就不会干出奇奇怪怪的事情来。要永远得救的根源，你就回去了。人间的那些奇奇怪怪的事儿呢，就不算得什么了，因为他是婴孩的话，他就不会去操练，他就不会熟练。唯独是什么意思？除此之外，没有别的人可以呢吃干粮，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。这个不是个道德的问题，这是一个能力的问题。那什么是吃干粮呢？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，就能分辨好。你如果能够分辨好歹的话，你我就知道什么。耶稣基督所走的这条路呢，这是个好菜，你生怕呢别人跟你来抢这把菜，在肉身中间流泪哀求是什么？我要为他去死。他求的是这个，而不是什么呢？你赶紧把这个人给我带走。这个叫好还是歹？你心里面现在觉得这个是好，还是觉得这个是把他带走了是歹？大家是不是成天碰到矛盾冲突的时候，我们都是这几条路：要么自己躲起来，要么希望把人带走。小孩子的话呢，希望眼不见为怪；老婆的话呢，希望每天对你笑脸常开。然后呢，我呢，偶尔可以放纵一下。别人的话呢，要时时警醒，是不是？如果你这么想的话呢，你觉得你是个能分辨好歹的人吗？意思是什么？当你看出来好的，你把它当成坏的，坏的当成是好的，你没有想到一件事情呢，这是个能力的问题， 不是一个意愿的问题，没有能力，你是没有能力这么做的。为什么？听不进去。为什么耶稣基督这条路的是多么高过亚伦的那条路？亚伦的路是什么？遗文的旧样。我要努力做好，我要呢逼着人努力做好，你做好就得了。我们是把这个当成好，每一个人呢就巴不得呢，我比不上孔夫子呢，我至少比得上孟子。我呢，到了30呢，我就还不太像话，40我就不惑了，50我就知天命了。但是呢，还是一个呢，不能分好歹的状况。什么是好？分什么的好歹？在肉身里面，放声哀哭，流泪祷告，求那个能帮你挪去苦难的主，叫这个苦难不要离开你。这叫做分辨好歹。我们就得救了。你要好，还是要不好？听还是不听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来仰望你。你给我们的实在是最好的，因为你是把你的儿子为我们死。而且他是这么样为我们死，真叫我们知道，原来顺你的人是何等有福的。你的好就是我们的好，你的歹就是我们的歹。我们谢谢你，愿你这样的话，就是你儿子耶稣基督活生生的命，成了我们永远得救的根源。我们靠着他站立得住。我们靠着他，满有喜乐和平安。我们谢谢你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